他的灵感动，心中会有很多突然间的触动，特别今天刚讲的摩西，就让我看见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摩西，我们透过摩西要认识谁，像我们透过摩西这个影儿，摩西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儿，有没有看到？摩西，耶稣就是天国的王子，神的独生子。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也是王子、贵族，他却愿意成为奴隶，帮助奴隶，为他们写字，去希望释放他们，希望帮助他们，最后他给出卖。耶稣基督也是给人出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去思想摩西就很有意思，因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究竟他要付出多少的那种爱，他要牺牲多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的舍己牺牲，我们很快就没有感觉了，因为他是神。他已经给我们放在神台上了，他不是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的感觉，就是那个传道人一样，传道人熟悉圣经，传道人牺牲，我们没感觉的，就是应该的。但是摩西，他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所以我要跟你们思想，为什么他有那么大伟大的使命，有伟大的一个心愿。要拯救自己的同胞，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神却不用他，最后还让他在旷野多少年，丢的旷野多少年，有没有人告诉我？没人告诉我，40年，40年呐、啊，弟兄姐妹，若神真的把你放在一旁，放了40年。你有什么感觉？不要说40年了，啊，这就把你停下你的侍奉，什么都不给你做，把你病到困在医院里，你有什么感觉？躺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你会不会天天抱怨？我有一个，我的启蒙老师，一个台湾的一个姐妹，她曾经说神要她读神学。然后他就病到躺在床上1年，然后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他躺在床上。后来神在1年之后对他说："你的神学院就是这个病床。就你们这种叫做旷野生活，为什么神要把一些那么爱他的人放在这样的环境？心灵子。"台湾的类风湿关节炎，动一动都痛。暗示之后，那个不能见阳光的一个姐妹，就成为一个属灵伟人。神为什么要把那些那么爱他的孩子，他的王子公主，放在这样的环境？我们今天要寻找这个答案。在旷野的生活，对摩西有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神？要把这么伟大的领袖、那么帅哥、那么强壮、那么有能力的放在旷野，不是1年哦，是40年。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我们一起为摩西平反，好不好？也许你觉得，哎呀，摩西太可怜了。God didn't make sense，神不可理喻。我们有时候片面去读，也觉得神不可理喻，我们也为摩西抱不平。所以，我们今天就去看看我们的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认识摩西的神。若你不认识摩西的神，你永远没办法认识耶稣基督的神，也永远没办法认识神为什么这样对摩西？好，让我们一起来看。 等一等，OK，有些先要处理，OK，好了。我原来已经给了所有的投影片是有一个OK， 为什么全都没了，奇怪，都会要弄一弄啊，等一等，不好意思，感谢赞美主。我喜欢投影片是一个一个出来，让我们可以啊专心听每一点，要不然我讲上面一点，你们就去看下面一点啊。感谢主啊，谢谢你的忍耐啊，我回来很赶啊，但是我仍然觉得神要我好好的预备今天的这个题目。今天是信与所望之事的第16讲。为什么信与所望，我讲过很多次，就你所信的跟你所望的。你看摩西的生命，他头40年心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仰望的是他的势力才能啊。所以现在进到摩西生命中成长的迷失的第二讲，为何要他在旷野生活40年。弟兄姐妹，我觉得你要理解，从王宫去到旷野，从王宫一下子一无所有去旷野，他跟谁很像？大卫，对不对？大卫是一夜之间成为卖国贼、叛徒啊，要谋反，从最高的王位预备继承人的位置突然就下来了。这样的打击容易承受吗？想问你，这样的打击容易承受吗？容不容易啊？你愿不愿意？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都要越薄的那种后面的祝福，但不要越薄前面的经历，不容易啊。你想想看，一下子什么都没有。像耶稣基督，他本来给人捧作王了，对不对？何沙拉，一个礼拜之后，他甘愿到十字架上。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旧约有些人物，他的影儿，他生命中的影儿啊，都有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对耶稣基督很多事情不理解，他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不理解，但是透过旧约这些人物，他们能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本体。这个是我对基督论的一个神学。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说基督教，但我们对基督这两个字毫无那个概念。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受膏者，基督是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内容，是福音的传播。弥赛亚，神的受膏者，是救世主。同样，摩西当年他有这个使命，他认为他妈妈是把他看作一个救世主，因为拯救以色列民的一个盼望。他们带需要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带着那么大的盼望，一下子丢到旷野。所以为何神要让他在旷野生活40年？我们今天要找答案。旷野生活对摩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40年没有使命，没有意义，很难受，对不对？但他心中渴望神再次向他显现。你看他后来在那个荆棘丛中看到神，他很高兴，他真的很高兴。为什么他要去过去看这个异象？ 我相信他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我做错什么？问一年都已经给我们疯了，都让我们疯掉了。问了40年，你想想看，都没有答案。他一生就这样浪费了，他一生的使命都做不了了。所以，神人摩西成长的迷失，我们要从这个开始。听过这句话没有？为何说领袖没有天生的，都是后天的产品？后天产品。摩西他神要用他做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他的使命。但是一个作为一个领袖啊，就是说你有天生的，像摩西40岁的时候那种天生的领袖，高大威猛。为什么说就有后天的产品？我们今天在找领袖，都是找40岁的摩西。但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真正的领袖带领一个运动，它是一个品格。因为领袖心智和胸襟都是后天的产物，这些比有领袖的天分更重要。你同意吗？同意的打同意。同不同意？你遇到很多领袖，哇，好有天分的，哇，年轻力壮帅哥，但是你跟着不想跟他了，有没有发现他们又自私又骄傲又小气，遇到问题撑不住，心智太弱了，没有容人之量。所以摩西当年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他的使命太大了。摩西是一个有天分的领袖，他成长在王宫，要被母亲，他的希伯来人的母亲啊，直到断奶才带王宫嘛，以救世主的使命，从小昏土，所以他有美好的灵性，曾有受最好的教育、军事训练，他有势力、有才能、有理想，愿牺牲。哇，那么好的领袖，哪里找？对不对？但是我想问，摩西有了这一切，有领袖的天分的人，他有这一群王公势力、才能，我想问，为什么还不够？他差了什么？他是个英雄啊，人都喜欢跟英雄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他真的是英雄的形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就要做什么？就要打仗。他变成背叛法老，对不对？我想问，当时以色列人预备好跟摩西去打仗没有？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没有？他们打得过埃及人吗？摩西这个王子能帮助他们得胜吗？还有这样的领袖，年轻的领袖通常都不懂得尊重长辈。教会很多，对不对？我曾经也是这个，我写一些计划书给我们的牧师，给我们的传道人，每个一份。我们年轻都是这样冲击教会的。只是后来我成熟。你不爱传统，不尊重传统，你没办法改变传统。弟兄姐妹，我都是像摩西一样也麻烦的人，他会让群体分裂。这样有领袖魅力的，通常都带来教会分裂，好可怜啊！那么优秀，就通常都给赶出教会。我没有，我没有。我后来我牧师还逼我回去。当我毕业的时候，他公开在那个主日崇拜说皇帝兄毕业了，但他给别人抢走了，我们祷告他快点回来。他有交代我们一个长辈，一个包师母指定要我回来，但是我祷告之后，我觉得我应该顺服神去另外一个教会，先去那个教会。后来我也回到我的母会，但没有毕业就回去。他这样讲我很尴尬，延长了。祷告他快点回来。 弟兄姐妹要做一个给长辈认可的一个领袖，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承先启后不容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摩西他缺了什么？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不用他？也许他太帅了，太有力量了，也真的太英伟。也另外一个理由，以色列还没预备好。你看他一拳打死人，那这人顺服他吗？欣赏他吗？一点都不顺服。你是惹麻烦的，你是来害我们的。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开埃及。然后摩西成长的迷失，他为什么要到旷野40年？因为他是一个王子，但以王子的身份去领导一群奴隶革命，他镶嵌了什么？他差什么？欠了一个被他们认同接受的生命，同意吗？领袖不是一个用身份地位去强迫别人顺服你的顺服的人，不是有位置你就要听我的，不是的，是人愿意甘心乐意信任跟随你的，愿意把主权交给你，所以应该称为仆人领袖。仆人领袖，耶稣说你们中间要做领袖的，有领头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你去服侍人，服侍人爱他们，帮助他们，帮助到他们信任你，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找你，你就是他们的领袖，不是领导，是领袖。真正的领袖是权柄，不是权力。有位置的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不一定是领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懂爱只会付出，只会用他们的权柄把事情做好。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人不甘心乐意跟他。所以什么叫领袖？耶稣基督给一个榜样，就是服侍勤劳者掌权，仆人领袖。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找到几个仆人领袖，同工们，你是仆人领袖吗？我们最伟大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仆人领袖。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为什么摩西当时不行？他只要当领袖，他要救人，就像我们传福音应该是鸽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传了对方不信还不尊重，我们变成老鹰，你等死吧，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我告诉你，这个不是鸽子，是老鹰，还咒坐审判定罪，有没有？里面不够丰富，里面没有爱的对象，所以要接种有使命却没有爱的人去成为领袖，很不容易。真的，成为真正的仆人领袖，我们真的需要爱。我不知道你生命中有没有为摩西难受？40年没有使命，没有意义，很难受。但他心中真的渴望神显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用一首诗歌，真的让我们再去思考，主耶稣他要我们像摩西一样有时候走到旷野，他为着我们的使命太大，他需要训练我们，他需要让我们的生命与蒙召的恩相称。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支撑，我们继续忍受？我们有什么能支持我们继续相信神？在这个受苦的过程我们是否能唱出你若不亚干难成家你若不亚干难成家，他就不能成就。你若不如葡萄牙者，他就不能变成牛。 弟兄姐妹，当你要为主牺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舍不得，你也会感觉到很难，真的。就像我在以色列第一次给神呼召在万国祷告院，我很挣扎，他要我全家过来以色列买地租一个祭坛，以利以罗以以色列，那我心中很大挣扎。但我跟人讨论跟人讲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德国人，我告诉你，德国人，我讲的是中文啊，一个德国人走过来，老人家，他是弄那个盆栽的，在那个祷告院里面啊，然后他走过来，神要我对你说，你要这样跟神说 I am nothing but you are I am， 就是我是一无所有的，我什么都不是，你是全所有。我当时呆着，他讲英文，他对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神感动他过来对我说，我是一无所有，你是全所有。 I'm nothing but you are him。 我后来思想了很久，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挣扎，就我觉得我有，我觉得我有抓在手中，舍不得放，因为我真的愿意成为神让我一无所有，一切都随时会给神拿走的，随时会失去的，我就没什么挣扎，对不对？我有，我有家庭，我有事业，我有侍奉，我有机构，我有教会，我什么都有。那谁给的？神给的。所以我这句话我调整了，我是一无所有，但是你是全所有。感谢主，一个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德国老太太走过来用英语跟我讲，你看神多神，他要你清楚，一定要你清楚的。为什么神要我这样那么大挣扎？因为他给我的使命大过我的愿意，大过我的能力。是什么让我能踏上这个路？只有一样，主的爱。所以我仍然跟你们唱刚才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一首诗歌，就是我曾舍命。但愿今天这首诗歌再次在你生命中成为你的安慰。要你再去触摸到主的心。当摩西王子给丢到旷野，他的心是很难过的。我相信主耶稣能了解他。愿我们再去从这首诗歌触摸主的心。旷野40年， 摩西毫不抱怨，他为着能拯救以色列民，他的心仍然是快乐的。不是爱我，我承受的苦难，非人后先能说，已经山痛悲欢，就离地的多，主的爱。同情摩西像我一样，当你认为神对摩西太过分了40年，但是若真的能让摩西成为一个合用的领袖，能救他千千万万的同胞，就像我说的孙中山先生，他说我革命是为了救10万万的同胞啊。他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做医，你做医生就好了啊，也是救人，为什么要革命啊，然后他说做医生是一个一个去救人，但是我革命是救10万万的同胞。弟兄姐妹，今天你有爱的对象吗？你为什么没法写起？因为你不够爱主。第二个，你没有爱的对象，没有羊，没有真正牵动你的心的，你没有一个对象，你愿为他被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舍己啊，不愿意付，不愿意牺牲一点点，就在哪里去斤斤计较。若摩西是这样的，我想他40年后他不会再去埃及啊。下个礼拜我会讲多一点他为什么不愿意去，神为什么要逼他去啊，我觉得摩西真的有1000、10000个理由他不去的。为什么这些我们爱的人就这样出卖我，这样伤害我？摩西有1000个理由不去的啊。但是我相信在旷野的摩西，他是觉得他的一生啊真的不想这样就过了。摩西80岁的时候拄着拐杖到西乃山，神终于向他显现了。在出埃及记3:1-11，神在火烧着的荆棘中向他呼召，要他去埃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出埃及记3:1-11。40年了没有听到神的声音，40年了没有神半点的安慰，40年了摩西只是从也许头几年还盼望神告诉他怎么样可以再去完成他的使命，怎么样可以重新回到他服侍的轨道，释放他的同胞。但是一年一年的等，等了40年。我们一起来读3:1-10。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见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消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恩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就是到迦南人、撒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十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仅能去埃及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在这里很惊讶，神在一个异象中荆棘火中，荆棘就没有给烧毁。有解经家说，荆棘代表以色列人，在烈火的试炼中，在烈火的熔炉中，他们没有给烧毁，因为神保守着他们。然后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他就走前去要看，神对他说什么？不要靠近来，你所要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要摩西进入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神圣，进到一个他从来没有的与神面对面的经验。神要先提升摩西，面对面跟他讲话，要他脱下鞋子。记得为什么脱下鞋子？在路德记里知道，脱下鞋子是放弃自己的权柄，脱下鞋子，然后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鞋子走过的世界的路不配进入神圣的所在。我们在神圣的所在，应该会唱这首诗歌，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的，圣的主，因你名是圣的，圣的主。以色列人对神的神圣，他们是面朝至圣所的，是从摩西开始的。过去他们不知道神是神圣伟大 Kadosh 的神，连圣经的陀拉都是希伯来语，第一个写的就是摩西。弟兄姐妹，今天若你要体验这个摩西经这个经历，你要回到摩西当年，他看到这个荆棘的火，他看到前面一个伟大神圣的神。然后摩西做了什么动？神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摩西做了什么动作？怕蒙上脸，不敢看神的荣耀。 因为他们认为看到神就会死了，神是神圣的，我们是污秽的，所以当神要他分别为圣，交出主权才能进入，他就脱下鞋子，蒙上脸，不敢看，就到前面去。然后神吩咐他要去埃及，他说：“我知道你的同胞，我知道他的痛苦。”这些话为什么要重复说？因为我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恩受督工的杀祭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领他们出了地，到荒阔流来隐秘之地。这些话我告诉你，你想想看，摩西是40年。为着这个过去的这个要救这个民族救这些同胞，为着这个神说要做的事情，他在旷野被害了40年，他变成一无所有。这些话很触动他的心，这些话会让他突然间过去的伤痕翻出来。我告诉你，摩西真的很痛，40年前一个伤害，被同胞出卖，被神离弃，真的很难过。以色列的痛苦难道他不知道吗？他们没有自由，他知道，因为他是王子，他知道他不应该，他们不应该这样被人对待的，被人这样捆绑，这样苦害，甚至40年了，出生的男婴都要放到那个离了河，杀了多少同胞？摩西知道吗？摩西知道。摩西痛吗？很痛。同样，你今天看到你的同胞，看到中国人，看到他们醉生梦死，他们追求钱财，追求享受，看到你孩子天天打游戏机，醉生梦死，他们完全没有永生的观念，也从来不想明天，他们醉生梦死。你有没有痛？有没有为他们难过？他们这个庄王城，这个船是冲向瀑布的，下去就死亡。这个国家若永远在这种信仰人的手中，就完蛋了。所以弟兄姐妹，痛不痛？摩西很痛。神是故意的，神要故意把他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再去翻出来，挑起他里面那份爱国的情怀。摩西爱不爱的同胞？爱。一个40年前的遗憾，当他快要死亡了，他一生中若问他，摩西一生中最遗憾的是什么？最遗憾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神讲话很有技巧，神讲话也带给我们盼望，要带他们到流来隐秘之地。摩西知道迦南地吗？知道应许地吗？知道。约瑟的故事他一定知道，他是从妈妈的1岁怀中就照顾他到7岁啊！我相信他妈妈不断跟他说，我对你的盼望3个月，一直隐藏了3个月，我们是觉得你是神的这个命定之子，那个命定之子，天命之子。所以我相信摩西为什么做王子，人愿意救同胞，从小就给培养，他是一个救世主，他也是弥赛亚，他是一个受膏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今天在呼召摩西，他摩西什么反应？他说：“我是谁？我只能去见法老，还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我告诉你，神的呼召通常都让你满心觉得阿门阿门要成就，但是当他要你做的时候，等一等，停一停，我是谁？是我吗？你会有点紧张，虽然你里面也是想这个事情成就，但是觉得靠我是不行的。我是谁？所以在神伟大的呼召，呼召一个神的仆人，叫他与蒙召的人相称，他第一个感觉自己不配， 真正的呼召啊，要完成神在你身上命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不配。所以摩西的反应是很正常，也会怕，怕，因为觉得太大了，做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认识摩西的心真的很真诚。他为什么不敢去？他怕自己搞砸了。我40年前你不用我，现在我是谁？80岁的老人家。所以在这里我就说了，说这个是在40年前，他会立即说快乐地回应说我去。就40年前他刚刚离开埃及，在旷野几年，神就跟他说了我要得得得得得，他说我去，他会放下他太太，放下他的现在所有的，他要回去。但是等了40年，被放下了40年，他已灰心，再没有雄心壮志，太迟了。在神，但是在神没有太迟的，你同意吗？人会错，神不会错的。人认为我已经没用了，我做不了了，太迟了，太晚。但神却说，现在你刚好合用。我记得我曾经离开我的母会啊，我出来过自由传道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好啊 ，overload 就是一个 burnout 了，就是耗尽，身体啊很软弱。然后我情愿离开，不要给人踢走，我也不要害我的母会，我真的做不动。然后我离开之后，过一段时间，神给我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一校一牧者，就是给香港每一个学校，中小学有一个小牧人在当中，一个学校有一个小牧人，一校一牧者。我说主啊，为什么我健康的时候你不给我这个意向给我，我会放下一切来做你的事情。但主说不会的啊，你当时健康的时候，太多人找你做事情，你没时间做我的事情。因为我当时我是说，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你才给这个医生做不完的使命给我。所以神说你当时太忙了，你健康太多人找你，现在没人找你，我就可以用你。弟兄姐妹，神也是把我打剩半条命，这让我谦卑的离开我过去的事工，过去教会接班人的位置，他也把我丢到旷野。但是我告诉你，我在旷野才是真正为神做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预备好家，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今天觉得神已经把你丢到旷野，神已经没有用你，神过去给你的使命已经忘记了，我告诉你，直到一天你真的觉得自己不配，提都不敢提了，也就到神面前说对不起了，我的一生应该就是这样的。当你这样对神讲，神就说好，你现在何用了，来，我们起来去做那个事情。弟兄姐妹，真的在旷野40年，真的让摩西受不了。那为什么神一定要摩西在旷野40年？我们回头看看，我整合了7个原因，然后有7个他学到的功课啊，留心哦啊！但是这个投影片我会放在那个放在神学院啊，那个放在我们的网站。为什么神要把摩西丢到旷野40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他要让摩西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要带以色列这群奴隶出埃及，用王子的身份是不可以的。王子能不能陪他们到旷野过那种生活，要跟他们一起在旷野40年，可以不可以？摩西没预备好。摩西是在王宫的，摩西有很多享受，摩西有很多的理想，摩西是习惯做事情 一下子就到了，所以一拳打死人，冲动的。若真的要他们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你认为他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摩西在旷野40岁就带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陪他们40年，你认为可不可以？我觉得太年轻了，不太可以。我也年轻过，40岁的时候是最有理想的，也最骄傲的，目空一切，没有什么叫做怕的，所以也最不喜欢那些挡路的。你知道什么叫挡路？拖后腿的，我一刀就砍下去，切割，这个不忠心，这个在吃逃兵，任何有什么借口的，一起同工的有借口开小差的，我就一气不忠，百气不用。这个是我40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觉得我当时以为对的事情，现在都我觉得在基督里，我以为有选，原来我错了，基督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一刀切，把这些赶出去。就在旷野是要造就啊，建造一个摩西，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真正的领袖。神要他成为一个合用的领袖，他要学习放下外面的。第一，放下外面个人的，放下个人的权利。摩西本来是法老的接班人，准接班人其中一个，是王子。他不要先放下这个权利，他也许以为我做了法老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是权利，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在旷野他还有没有权利？没有。第二，神要他放下个人的地位，他是享受，他是有一定的地位，讲话别人就听，叫这个去他就去，叫这个来就来。但是在旷野，他喊那个羊，羊会听他话吗？羊听不听话？羊不听话的。要他来他不来，要他做他不做，羊是偏行己路的。要第三，放下个人的荣耀，没有年轻人不要荣耀的。摩西当年要做救世主，要去一拳救以色列人，他是觉得我要给你们知道我有多大的力量，我是真心要救你们，一拳打死人是要显摆啊！他真的有这样的心，他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有能力保护你们的。但从奴隶的眼中，你是来给我们麻烦，你帮不了我们。像他们那么预备好，所以他们才会出卖他。这个有点像不像耶稣啊？法利赛人那些祭司啊，不是法利赛人，那祭司那些撒都该人很理性，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神迹很多，拉撒路都复活了，怎么办？众人都跟他了，他们就说想不，岂不想到一个人为一个国家死啊，是我们的利好处嘛？他说若不杀这个人，罗马要来夺我们的地位，为着大局，他为着人的荣耀。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我觉得那些奴隶，当年的奴隶，就像当年的已经给罗马压得死死的那个大祭司，在政治的压力底下妥协的像奴隶一样的人，他们也出卖耶稣。同样在这里，他受伤，他那么伟大就给出卖，是因为那些人还没预备好。神让他知道在旷野没有荣耀，没有荣耀，过去的风光不在了。然后要他成为一个放下个人力量的，80岁了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什么？ 现在什么都没有，有权吗？有财有势吗？没有，有钱吗？没有，他连力量，一拳打响的力量都没有，有没有军队？没有，神让他真的知道，他已经没有力量，放下个人野心。我相信年轻的摩西，他的动机是我单纯我不知道，但年轻人那么勇敢，总会给别人感觉他骄傲、有野心，想做大事，想做伟人。但在旷野对着羊40年，还有没有野心？没有了，什么都不想想，放下个人的习惯。就他后来真的要带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神预计要他陪伴这群40年。他需要放下在埃及的那些缺乏言乐，那种习惯了别人听他话的那种态度，同意吗？一个习惯了住在好地方的人，他很难跟那些贫民区的人走在一起，吃饭习惯住在他们当中是不习惯的。神若摩西的使命是要带领这些奴隶出埃及，要得他们认可，他与他们一起生活，要成为同样的民，他需要放下习惯，然后最后他需要放下享受。在40年的旷野，80岁的120岁，以色列人都受不了，连奴隶的享受，他们都舍不得。还说埃及有火锅有肉吃，在旷野只能吃什么马拉。你想想看，如果摩西真的在40岁的时候，带着缺乏宴乐的王宫那种贵族的生活。一下子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在旷野陪他们吃马拉吃40年。我想问，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也许有可能，但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很多的，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领袖，他们眼高手低，说为主做一个，为主做那个，为主做那个，讲得很好听的。讲的也很伟大，但是要他舍弃一些个人时间，放下一些生活的习惯，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你今天，什么是你的拦阻，让你没有与蒙召的人相称？使命越伟大，你需要放下的事情就多，放下个人的权利，放下个人的地位，放下个人的荣耀。放下个人的力量，放下个人的野心，放下个人的习惯，放下个人的享受。你有没有一条是你还没有放下的？我在说这个跟你的使命有关。对你说我没有使命，那么就算了。神是按照你的愿意，按照你的使命去给你一些的培训。若你的使命像孙中山先生一样伟大的，依旧10万万同胞。的生命，当年中国人太可怜了，国革没有，人革都没有，鸦片、八国联军进北京，整个国家给瓜分，中国人与狗不能进这个餐厅，这个是什么样的民族？那么可怜，刺痛了孙中山先生的心。同样，今天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要救的人，要爱的人，让你愿意神来陶造你，帮助你的生命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今天靠什么去拯救神的百姓呢？当你看到教会，哎呀，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就像我年轻的时候，给很多计划书给教会要改革，很多这样的在教会搞麻烦的，最后都成为传道人。所以我有一个长辈说，这个是报应。 因为你当年如何苦待那些童工，那些童工，那些牧师，今天你的长寿比你那些年轻人刺痛顶撞啊！哈利路亚，报应啊！我当年把我牧师气到脸都红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童工们啊，盼望你能知道，你不是要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成为一个仆人领袖，你要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你需要旷野的磨练，你需要为神很清楚的放下啊一些需要放下的。我在说与你使命是相等的。你今天有什么使命？神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你的使命？所以摩西在旷野是必要的，不是神苦待他。然后我们再看40年的旷野生活，他学了什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旷野生活是必须的？第一个，学会了牧羊，学会了什么？忍耐。带羊是很苦闷的事情，羊也跟你沟通不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会友都是沟通不了的？他们也许尊重你，但是有点怕怕你，有很多不听话的。所以在40年的旷野生活，他学会牧羊，所以后来才能带领那些那么不听话的、偏行己路的、顶撞他的以色列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有限。在埃及40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无限的，什么都可以。但在旷野40年，给神拿走了所有的力量，甚至认识了自己，原来没有这些外面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是。我过去的高言大志，过去的目空一切，原来只是一个无知的少年，无知的一个人。所以当人认识自己的有限，他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不再高言大志了。就像诗篇130篇，神啊，我不心不狂傲，我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大卫年轻的时候又骄傲又眼不高大，重大差不透的事常常行。大卫年老的时候，大卫成熟的时候，承认自己的有限，活在自己的有限，认识旷野。为什么认识旷野？日后要走旷野。你想想看，一个在王宫，无论读了多少书，无论学了多少知识，能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走40年吗？一个是不可能，对不对？一个向导，他需要自己走过的路才能带领别人走。所以后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走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寻的旷野。这个跟当年摩西生活了40年那个旷野是同一个旷野。他绕圈走的最多就在那个寻的旷野。因为他没有碰那个亚门，没有碰那个摩亚，对不对？他就在寻的旷野。连那个以东他们都没有碰他们的边境，所以就在今天的约旦的南部旁边是沙特阿拉伯之间那个旷野。所以神要预备他成为一个旷野的向导，也习惯旷野的生活。神成就他的谦卑，认识自己的渺小。我在说认识自己有限，人还不一定谦卑，但是认识自己的渺小无能，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做不动。像我现在60岁了，实际上我在说我身体很不好，我之前有很多很多身体的软弱啊，力不从心，整个人真的需要重整。我60岁之后，我就50岁到60岁，我学会了乐天知命，以神为乐， 知道自己的啊，知道自己的命，就是有多少的生命啊，身体的力量，神真的收走了我很多力量，但是让我做事情更专啊，做得更准，不再像从前常常都耗尽，常常如果祷告几十个人，祷告几个小时，甚至到半夜3点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耗，但是神要重用的，真的要为他做大事的，他有一天要你认识你的渺小，然后成为弱子。为什么要成为弱子？因为奴隶是一群弱子，是一群无能者，是一群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也没得说的。中国今天很多低层的人，他们的心态都是一种奴隶、为奴的，他们是被囚的、被捆绑，很多身不由己。所以当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也会让别人成为为奴者。他认为这个是应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奴隶制度已经很远了，但今天我们很多掌权的、做官员的、有财有势的，都会有一种要压迫别人的心态，特权心态。神在旷野让摩西成为弱者，为要他能深深了解奴隶的心、为奴的心，他与他们完全能同阶、同等、同频、同频道，然后成为无有，认识弱者的心态。成为无有，这两个很像。成为无有就是一无所有啊，身不由己，成为无有。刚才弱者还是有东西有的，成为无有就像他的旷野从上面跌下来，真的看了手中所有的，根本就是无有。所以他会看到弱者的心，他们都是自卑的，他们都是很会觉得别人欺压自己的，很觉得不公平的。就像当年出卖他的是奴隶啊，觉得这个人不了解我们，所以他们不会接纳他的，还有他太冲动，一拳就打死人。所以弟兄姐妹啊，今天你有没有这些弱点？谁要你在旷野的生活成为跟一个更有容量的人？实际上一个运动是需要一个有品德的人，你的品格、你的道德的高度、你的容人之量，会代表就代会确定这个运动能否成功，能否成功。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容量的人。最重要的最后一点，不靠环境，认识环境的长变。在旷野这几十年，他曾经风光的生命越来生活没有了，然后他认识一点，在旷野的生活、牧羊的生活也是不安定的，好像很安定，但是却随着水草而居，甚至会面对很多没想到的强盗、野狼，因为他只有自己一个，靠天保守，靠神的恩典保守，连自己都不可靠，你知道吗？牧羊人，我常常想到他们喜欢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牧羊人是不知哪里才有草，什么时候会有干旱。他们在人生的旷野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人生都在旷野。你不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你只是凭信心到从前有草的地方，你们是要去寻找的啊！这个世界是常变的，所以他们会叫他们孩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信心不在环境，信心在神的手里。所以在旷野，我相信他们认识了自己的一切，学会了认识自己的渺小。还有80岁了， 还有什么可以选食？八十岁了，啊，等这预备要死了，啊，我相信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呼召他？我相信他什么都死掉了，还有一样还没死，就是那个救同胞的心。他还是阿门，说他们能离开埃及就好了，神所预言的成就就好了。所以他心里没有说我不去，一开口他就说我是谁？他说我是谁能去见法老，领以色列出埃及？他觉得这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不敢答应。但是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看到，事实上。他是一个心中还有这个愿望，也是神的技巧了。再去提到同胞的痛苦，他在旷野无论如何都比同胞好，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若神真的看重你，他会把你放在一个也许旷野，就像找到一个地方。把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我相信人会错，神不会错的，阿门。神今天在为你预备，在末后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我们生命有多久多少，主什么时候突然间回来，但神说不需要有人在这个末后成为何用的器皿。成为面对中国、面对政治、面对美国、面对全世界的黑暗，美国的黑暗、异端、堕落、邪教，面对中国国内的一种精神，什么笑贫不笑娼，还有那些同性恋怎么堕胎，很多这些环境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些为神站立的人，有一些能改变。防护像光和盐的人，神甚至希望这个人够伟大，可以向法老讲话。有一天，他们成为法老的朋友，甚至在法老的旁边，让法老认识我们的神。今天我们需要太多摩西、约瑟、但以理，会是你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相信有一首诗歌。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在旷野40年？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所以我相信，神愿意你们都预备好，成为一个麦子。今天。神在寻找这一颗麦子，这颗愿意成为他的弥赛亚，成为受膏者的麦子。神今天在寻找，这个会是你吗？麦子，但是若你仍然不愿意找到一块地落在里面，甘心乐意的相信神不会错，神会为你预备丰盛的人生，他会带你进入你的命定，只要你说主我愿意，愿这首歌成为你的回应。在地里，许下生命的歌声。 神是独行其事的神，80岁的摩西神都能用，今天你还年轻，主要用你，你愿意吗？就像在王宫的摩西，还在靠自己，你愿意不愿意，愿不愿意成为这棵麦子，长出许多子粒来？就等着，愿意是你的事，能否完成是神的能力要完成的。你要成为世上的神子，最伟大的神子。我们一直说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要用40年能救了200万同胞离开埃及为奴的生命，我愿意。若钉十字架就能救了1亿万的同胞，我愿意。主啊，今天我的地在哪里？今天你要把我放在哪里？你要把我埋在哪里？主啊，帮助我分辨，你要把我埋在哪个地？主啊，让我知道。主啊，我知道我不愿意，但是求你吸引我跟着你走。不知道何等的崇高，我是何等的渺小，求你给我看到你的标杆。不知道如此崇高，总是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旁，比天神的荣耀。主啊，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能力，我们靠自己一定失败。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叫如此崇高，终极何等渺小，凭尽标杆之跑，别天生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愿意。主啊，我在这里，求差遣我，主我愿意。让自己像雄鸡落在地里，施展生命必然的胜利。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唯一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己会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踏过不佛在地里时，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
主啊，
帮
助我们破碎我们的外壳，把那些外面的事情都放下，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等着你的回应，他今天伸着钉痕的手，他说你要，你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吗？你愿否听到我的声音说，我能差，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今天你愿意吗？你愿意为我去吗？你愿意为我去吗？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伸出钉痕的手，你向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站在哪里，看着我们好像跪在哪里哭，捶着空说主对不起，我们说背十字架却没有跟着你，主你伸出钉痕的手，你伸出钉痕的手向我们发出邀请，你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主啊你伸出手来，你拍拍我们的头，说孩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再靠你的力量，也不要去抓紧你那个理想，不要再去为着你自己的野心，为着你认为伟大的计划，你要愿意放下，你才能看到我为你所预备的。你今天愿意放下吗？你要看到我更大的荣耀，当你愿意放下，能看到我手指头所指示的地方，我必为你预备。孩子，今天有一个地等候一颗麦子，是我为你预备的，没有人可以代替。这个宇宙中，这个历史上面有一个土地，有一个位置，有一颗小麦要长出来，然后它会长出千千万万的谷子粒，要撒满这个枯干的土地，改变这个几千年历史的神州。神今天伸出钉痕的手，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神不要你去很远的地方，他只要你所在的地方，你要成为一粒麦子。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所在的位置，不是神要你落下的，求神指示你，去到你爱的地方，去到你所爱的人中间，为他们牺牲，为他们舍命，让他们得更新，得医治，得拯救。你看到没有？哪一个群体是你要爱的？哪一个是你的命定？哪一个是你的使命？你曾为谁流泪？为谁难过？那个你难过的，就是你的命定。眼泪在哪里？恩膏使命就在哪里。愿神今天打开你的心眼，触摸你的心，让主钉痕的手，微笑的笑容伸出来向你邀请，让你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像一个被记载在地里，你随意。让我们一生一世成就你的旨意。主，今天我要为那些愿意的人祷告，主啊，为着他们承认他的使命太伟大啊，自己太渺小，所以主啊，当有在旷野摩西的经历啊，真的看到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的渺小，让他们知道，宣告啊，呼召实在伟大，太过伟大，我们麦子太过渺小，我们能力太过渺小，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心，用你的能力走上你的呼召，愿你为他们预备具有命定的恩宠，具有命定的能力。具有命定的祝福，让他们知道在命定的方向，手指头所指示的必有预备。主，你的仆人要做见证， 我们一家凭信心带着四万港币就到以色列来，连能不能居留还是能不能读书都不知道。当我们踏上这个使命，神的手指都说指示的就有预备，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十几年，在一个不可能生存的环境生存下来，我们今天还在为你做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主求你同样把这样的应许给了我的这个恩宠，给了我这些今天立志与你同行的，做一个麦子的，他们有同样的恩宠，就是在不可能生存下来的环境生存下来的，就能为神做，愿意为神做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你今天要呼召这样的人与你的仆人同心，像当年的摩西一样踏上一个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愿主你纪念这些跟你立约的人，让他们走上当年摩西要踏上的命定，这个是摩西的命定，所以你要勉强他去。所以主谢谢你，赞美你，今天我祝福他们愿意为你立约的，愿意成为麦子的，愿你天圣灵来带领他们，天使与他们同工啊，恩膏他们进入命定之福，命定的恩宠，命定的能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愿意吗？主我愿意，哈利路亚。你愿意立约的，你就得到今天我所祝福的，因为前面的路实际上不在你手里，我们的未来不在前面，我们的未来在上面。你自以为有的福，实际上你一无所有，根本抓不住。弟兄姐妹，特别这个疫情，你会看到世界所有的幸福现在不在你手，你家人的生命都不在你手，所以珍惜眼前人，甚至珍惜神给你每一个使命，让你体验你的生存，你人生的价值。不要到神面前觉得这一生真的枉过了，你最重要的不要遗憾，要一生不枉过，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遗憾？我盼望你不要留下遗憾，不要留下遗憾。当你80岁的时候，你在哪里后悔？愿神祝福大家啊！愿神施恩给你啊！我在说使命太伟大了啊，麦子太渺小。愿主施恩，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以他面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啊，赐你们平安。又愿神在这个弯曲薄膜的世代啊，使你们像明光照亮，让你们显明生命之道，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之道显明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